姊妹请赶快，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每一次能和弟兄姊妹在你里面相聚，都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刻。主啊，你也欢喜我们这样聚在你的跟前，因为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你的同在实在是我们心灵里面最大的满足。我们愿意在这点时间中，我们众人都学会敞开我们的脸，能够与主面对面的有交通。主啊，你使我们的灵在你面前完全得到自由，也求你借着圣灵把厚厚的膏油涂抹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所摸着的，主啊，不是一些字句和道理，那是在其中摸着了真正的精义，好叫我们不仅眼睛得开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心灵里面也得着你自己丰富的供应。主啊，是的，你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光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言语。所以你若说话我们就活了，你若说话我们就在你面前就蛮有力量。所以愿晚上让我们的耳朵真是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无论是说的听的，但愿都在圣灵的掌管中。所以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来仰望你，谢谢你的恩惠，谢谢你的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要从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五节开始，让我们一起啊，我们从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五节一直读到末了，好了，一起来。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话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就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雪、哈索、毕达、易拉、比土利。比土利是生利百加，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迦罕、他辖和马加。”好，我们上次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啊，创世纪二十二章呢，这是亚伯拉罕一生啊，在主跟前，这个可以说是在信心的过程中的最高峰啊，那么也是一个最完全的信心啊。那么他听从神的话，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把他献在祭坛上啊。我们知道，这是从亚当以后，在人的历史中，过去的这段历史中，从来没有人能听神的话，相信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最高峰啊，他能给神 最大的一个荣耀。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个故事里面也包含了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启示在里面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在摩利亚山上所发生的事2000年之后就发生了在加略山上啊，所以亚伯拉罕跟以撒等于预先把神所要做的事啊，那么把它预演出来了啊，所以这一个在摩利亚山上的这个故事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啊，因为遥指着神在创世以前，在他荣耀心意里面的那个荣耀的计划，就是在加略山上，他把他的儿子摆在祭坛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创世纪第22章啊，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的历史的故事。所以我们也从其中呢，过去也讲到了一点点我们在主跟前这个当有的一些经历啊，我想我今天就不再重复了啊。所以当这件事情以后啊，那么从15节开始啊，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呢第二次就从天上对亚伯拉罕说话。那么这一次的说话呢，我们看见不是一个要求，乃是一个祝福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当神对我们有所要求的时候，而我们能够全心的信赖神，那么第二次神要说话总归是祝福。所以有很多时候很可惜啊，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神不够认识，或者在信心上面呢，我们不如亚伯拉罕呢来的这样的一种的完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其实神是爱他的儿女的，神爱亚伯拉罕，也爱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啊。所以亚伯拉罕呢在旧约历史上只是一个什么一个榜样啊，说明什么呢，神要这样的人要这样的活在神的跟前，就定规蒙福。所以我们希望呢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呢能够激发出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今生在地上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情况，无论神的要求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弟兄姊妹你我都能够全心的信赖他。我们的难处我已经过去讲过，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自信，有我们的智慧，有我们自己的判断，所以我们往往对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呢，我们呢不够能够完全的信托他。我们很多时候喜欢把事情抓在自己的手里啊，其实这是一种愚昧，你知道，我们把事情抓在自己的手里的时候呢，结果呢我们反而怎么样，失去一个很大的恩典。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传福音的时候啊，这读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想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他讲到，在这个我们知道美国有个尼加拉大瀑布是吧？啊，那个尼加拉瀑布上面呢是一条河啊。那么有一次呢，一个人呢在上游的地方呢，这个翻船。那翻船之后呢，这个河流就把它一直冲向这个尼加拉瀑布，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从那里下去呢，那是必死无疑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呢，岸上的人很着急啊。有人呢就从岸上呢丢了一个绳子给他，结果他抓住了，他抓住个绳子，他抓住个绳子，按理讲这个就可以得救了，对不对啊？结果正抓住绳子的时候，旁边呢飘来一个大木头。一棵树倒了在河里面，那个树看起来很大是吧，这个人呢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判断，他觉得这个绳子不可靠，他松了手，他去抱那个树去了，结果呢就跟这棵大树一起从尼加拉瀑布冲下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故事啊常常有时候提醒我们，我们因为自己的智慧，因为自己的选择自信啊，我们常常做了愚昧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不晓得神给我们的信心，那才是我们真正救命的东西。 而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办法，结果呢，把我们带到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旧约圣经中用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在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们有听见神的话吗？还是我们只不过是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作是一个故事？哦，这些我们都晓得，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神怎样遇见他，怎样进入迦南地，怎样，这故事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都能讲，对不对？但是你有听见神的声音吗？你有听见今天神在这个环境中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吗？你有没有在遇见困难、遇见艰难的时候，你还听见神借着亚伯拉罕对我们说话吗？那个才是重要的，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在这里光是把这个故事呢那么讲解讲解，如果我们大家仅仅是来讨论讨论讲解讲解，对我们丝毫益处都没有。神乃是要叫我们什么？把亚伯拉罕的经历带到我们的生活里。亚伯拉罕用他的生活为主做了见证，今天呢，我们要在生活中经历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就能够为神做见证。而我们晓得整个故事过来，神是满了祝福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必须要明白，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啊，他何等的爱我们呢、啊、他真是愿意把很多祝福放在我们身上、啊、但是我们必须要经过什么？经过信心的考验。所以使徒们都明白，信心的生活一定有试炼，没有试炼那个不叫做真信心，对不对呢？但是很可惜，我们一直活在自信的里面，一直活在自己的智慧里面，活在自己的选择里面，所以我们失去了很多神给我们的福气。我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你都可以经历这件事情的。什么时候你在那里能全心信赖神，下面就是祝福。神只是为什么考验我们，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把生活中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都当作什么？是神给你的一个试验。我们今天呢，难处一来的时候，我们就烦恼了，我们就苦闷了，我们就发怨言了，我们就发脾气了，甚至啊，我们就控制不了自己了，用脚踢刺了，怀疑神了。弟兄姊妹们，你看看我们这样的情况能蒙神的祝福吗？没有办法。不过我们也讲过，神的恩典呢，让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他也有失败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的信心是逐渐建立起来的，不是说亚伯拉罕一开头就信心这么大啊。如果呢是在这个十几年前，神要要求把以撒献上，恐怕是很困难的，对不对？他是经过一个过程，神把他的信心怎么样建立起来。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呢，就是什么？经历信心不断扩张的一种生活啊。所以我们要珍惜主眼前给我们在环境中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不要用脚踢刺，要学会顺服，学会相信他。就是临到我们再不好的事情，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相信他啊。你看亚伯拉罕这样的事，有谁能够把儿子放在祭坛上用刀杀呢？是吧？这个已经是我们说神用了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了啊。那么来向我们说明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应当相信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啊。愿主使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的里面。这个我们要感谢神。我再说啊，信心的宣告不等于信心。我们以为说抓住神的话来大声宣告就是了，不，那个差别差得多了。而是在乎什么？在乎你的行动啊！你在实际的行动上面相信神，那个才是信心。也不是说我们祷告的那么坚决，那么祷告的这么有力量，你就是有信心啊。我们常常以为，哦，你看那个人祷告他充满信心，你不要相信这个。你爬起来的时候呢，碰见事情的时候呢，你整个光景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你要对神有认识。我已经讲过了，你对一个人认识有多少，你对他的信赖就有多少。 同样，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的信赖就有多少啊。所以有很多人表现信心的时候，你要看这个人对神的信赖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逐步的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因着亚伯拉罕听神的话，顺服神，做了一件这个人一般人所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就第二次的打发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他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啊，他说你既行了这事，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他说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他说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啊。那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里谁指着谁起誓啊，是伟大的神指着自己起誓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我最近这段日子啊，常常被提醒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你难以想象，整个天地都容不下他，对不对啊？他的智慧无穷，他能力无穷，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呢、啊、他要指着自己起誓，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晓得是为着什么，还是为着体贴人的软弱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啊、不要以为我们很有信心，我们相当软弱。神指着自己起誓，就是什么？他说的话他自己负责任。感谢我们的神，他是神，他不是人。我们人呢常常起的誓的嘛，就忘记了，对不对啊？也不守誓约啊。所以你知道在圣经中为什么呢？这个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指的，不可以起誓，对吧？你在马太福音里面读到了，不可以指着天起誓，也不可以指着什么起誓哈、啊。为什么神叫我们说呢？不要起誓呢？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用起誓的方式啊。我们常常喜欢发誓，对不对？我们说我好，那么我起个誓吧。有的人起个毒誓，起个毒誓，其实呢自己心里面都不相信，对不对？所以神为什么不起誓呢？所以有个弟兄有一次解释很好，他说呢，神把这个起誓这件事情留给他自己，所以你不可以起誓。只有神的誓言是真实的啊，我们起誓，弟兄姊妹，只有招来咒诅，你知道吗？因为你根本做不到。感谢主，我们不需要起誓，神起誓就够了。所以这是圣经中为什么讲到基督徒不需要启示。不过当然这里面啊牵涉有一点问题啊，我讲生活上有弟兄姊妹可能会碰到，比方说你从这个移民啊，从这 green card 你要变成公民的时候，你要宣誓，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种宣誓并不代表我们基督徒那种的启示啊，所以呢不要把它混为一谈的情况。当然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做这个东西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世界上政府的要求的条例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需要向别人起誓。感谢神，我们的神他自己起誓，他向人做保证啊。你知道你每个主日看见饼和杯的时候，这就是什么？这是神向我们人所做的保证，身体跟血分开了，主已经死了，对不对？神向我们做保证。但是我们呢，你看看蒙恩这么多年过来了，你看见饼杯的时候你有这个感觉吗？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没这个感觉，慢慢的有很多时候就变成那种形式，对不对啊？哦，我别人聚会呢没这个东西，我们的聚会呢有一堂聚会叫波饼聚会，所以我们参加习惯性。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看见那个饼和杯，你我里面应当被提醒，神在这里向我们做保证。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啊？你可能过得很糟糕，对不对？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 我要爱你们到底。这是何等的保证啊！所以应当来到饼杯跟前，你要感恩呐、啊，弟兄姊妹们。你不会很长的祷告，你说句谢谢会吗？谢谢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有很多时候想到这个，哎呀，你里面真是受感动，你不能不俯伏在主的跟前啊。那么也叫我们里面觉得什么很安然，因为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我本来就不好，但是你拣选，你爱我，爱我到底，永远不要怀疑神的爱。看见饼和杯，他保证不管你多坏，他得救你的时候就是个坏人啊。现在我们人就还很坏，但是神也爱你到底。哇，弟兄姊妹们，这个神只是自己启示这件事情，那真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呢。但是我们哈、啊、看见圣经呢，常常有时候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好像用了一个比较轻的，其实不是轻啊。我们常常读过去，是我们的感觉上轻描淡写就过去了，对不对？你好好思想。所以呢，你看见他说，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你做的，叫神的心得到满足，你没有留下你独生的儿子，对不对？你对我有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神就怎么样，指着自己启示，然后他就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哇，弟兄姊妹们，其实呢，我们要晓得哈，你读全本圣经就晓得，我们的神是祝福的神，因为他拥有整个的万有，丰富的不得了的丰富啊，你知道吗？并且他满了慈爱，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一个什么赐福的意念。那你说为什么这么多难处临到我，这么不好，这么多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些都是什么？神在信心中给我们的一点考验。其实神什么？神是祝福，神没有意思叫人受苦。今天呢，有很多的时候，人呢，这个是将来下了地狱没话说是什么？因为你自己拒绝神的恩典，你知道吗？那同样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拒绝了神的恩典，是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没福的那个地位上去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祝福的神，他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那弟兄姊妹，神到底赐给亚伯兰什么大福呢？我们把亚伯兰一生想一想，给他很多牛羊，给他很多仆婢，给他很多钱，这是祝福吗？啊，不是啊。如果主今天给你这么多，是不是祝福呢？是哦。哇，主明天就给你几百万美金，哇，那你说我真是有福了，神给我的福可是大了啊！给你个大房子住啊，给你最好的车子开，是祝福吗？弟兄姊妹，有人知道吗？神给亚伯兰的福是什么？啊，不是躲过。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啊，真的，我们仔细的读啊，在加拉太书里面呢，这个加拉太保罗就讲到了，我们因信呢，可以得着神赐给亚伯兰的福，就是什么？就是圣灵。你记得吗？记得这句话吗？神赐给亚伯兰的福是什么？是把圣灵赐下来。哎呀，你说那你很大失所望啊！啊，你说明天给我一大块地啊，那比这个什么比给赐圣灵呢好得多了，对不对啊？如果明天主叫我的事业更发达，哎，我主啊，我宁可要这个。你把圣灵给我，这是福吗？我们真是不懂得神给我们的福气啊！我这些年过来之后呢，我才知道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呢，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教导，给我的祝福，给我的带领， 我不知道避过多少的试探引诱，避过多少的祸害，你知道吗？圣灵在我里面，他把主耶稣基督开启在我里面，让我认识他的宝贵，让我在生活中经历他的丰富。有什么能跟圣灵相比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对这个不大明白，所以读到，难怪读到加拉太书第那里说，你也没注意到，你也不觉得亚伯兰，神赐给亚伯兰的福有什么宝贵？你以为我赐给的福呢，就是大堆牛羊千万，这个财产千万啊，一大堆的仆婢啊，那么一大堆世界上的好处，我们就说这个是福，不，弟兄姊妹们。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赐给亚伯兰的福是把圣灵给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啊。那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花更多的时间去解释，你好好去思想。所以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个才是什么最大的福气啊。或者我多讲一点，圣灵，神救了我们，让我们的灵活了，对吧？圣灵就住在我们灵里，圣灵住在我们灵里，说是经过一个过程，经过什么过程呢？经过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过程，基督把神所有一切事物都完全了，然后圣灵就带着基督所完成的一切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今天里面是拥有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丰盛在里面，拥有一切的能力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福气啊。他说论子孙啊，他这里哈，这个子孙呢，他那个原文那个是 seed， 就是单数字。所以是后来呢，保罗为了在属灵市场做辩护的时候，他说论的那子孙的，那是论到基督啊，是论到基督啊啊。他论子孙，他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感谢主啊！亚伯拉罕虽然没有看见他的后代这些，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以色列国是因着亚伯拉罕被建立起来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头一个祖先，以色列国的国父，他开始的啊。那么我们晓得他在地上的百姓经过了几千年过来了，我们知道真的是无数。那么什么叫天上的心呢？天上的心指的这个属灵的百姓。今天我们这些人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讲到，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弟兄姊妹，你从前是皇帝的子孙，现在呢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比那个皇帝要宝贵多了啊。感谢主啊，这指的教会说的，指的所有属灵的神的儿女来说的。你看看有多少成千上万啊！他说，并且怎么样？他说，你的子孙必得做仇敌的城门。所以这里很奇妙啊，他是讲到基督，这里其实这里面的预表是指的基督，从基督里面呢产生了怎么样无数的神的百姓啊。那么他说你的子孙必得作仇敌的城门，这里的子孙指的基督说的 seed， 那是单数的啊。所以我们的主怎样得作仇敌的城门的呢？那是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摧毁了那个什么掌死权的魔鬼，那么就得作了仇敌的城门。你知道在古代啊，人都是住在城里面，有城墙城门，那个城门是进出的地方，对吧？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如果城门被攻破，这个城就完了，是吧？所以你得着城门就等于得着这一座城啊。所以古代的不像现代，现代城是没有城墙的，也没有城门的，古代是有城门的啊。所以你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你把那个门守好啊，那个门是最重要的地方，门如果破了呢，那整个城就破了啊。所以这里讲到，那么他可以得着仇敌的这个城门，并且呢他说啊，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啊， 好像看起来是有个矛盾的。不过这里呢，圣经呢用正面的感觉给我们看，天下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你看看今天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哇，天下的万国中间都有，对不对啊？哪一个国家没信主的？连那个阿拉伯国家里面也有信主的人呢，啊，今天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是广传到遍地啊，没有哪个角落里面没有主的福音呢，啊，哦，所以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天下的万国都要因你蒙福，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基督带进来了，啊，而基督把神的祝福带进来了，所以天下的万国都因你因主得福。啊，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信主人不是光是中国人呐，啊，美国人也很多啊，啊，其他民族的人也很多啊，是吧？啊，所以这个话是应验的。他说主要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什么？你听了我的话。所以啊，有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老实讲，我们为神呢，啊，有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精疲力尽的啊，那么把自己什么都摆上，那个才叫做爱主，对不对？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你做这一切赶不上，你听一句话，知道吗？你只要肯听话，你就蒙福了。所以这个呢，在我过去的这个经历和侍奉里面，这是真的。我跟随主，只要做什么一件事情，怎么样听话就可以了。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今天你看我们人是这样的吗？我们总以为说呢，我们要为神来计划，为神来做什么，弄一大堆的东西，那个才叫做什么？爱神，才叫服侍神，不是？弟兄姊妹们，神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多，听话。所以我曾经呢跟弟兄姊妹讲过，在新约时代中间啊，神有一个最简单的要求，是第一要求，是吧？那么在变化山上那很清楚，所以当主耶稣变了形象之后呢，那么后来呢，神就从天上说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下面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要听他。这是我们晓得我们天父啊，天上的神唯一的一个最简单的要求，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最简单的一件事。有很多时候我们老实讲，人把今天啊那个基督徒的生活也好啊，教会生活弄得复杂了，你知道吧？如果今天你会听主的话，你就会过属灵生活；你会听主的话，你就会侍奉神。所以我常常讲嘛，这个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夸口，我也没受过什么训练，也没进过什么学校，也没进过什么训练班出来，对不对？你怎么服侍主呢？我们就是抓住一个点，听他的话。年轻时候听话，你知道听话有时候不容易啊，对不对？你有孩子的人就知道了，现在很多父母最伤脑筋是什么？孩子怎么样？不听话，对不对？你整天的烦恼苦恼什么东西，就他不听话。你们做妈妈的人有很多笑了，你就知道你那个带儿女，这个你常常想，他如果听话就好了，对不对？哦，我们如果一个儿女真是听父母的话，哎呦，那我们讲这个真是太好了。儿女就是不听话，老实讲，他不听话，你也不听话。你做儿女的时候，你也不听话，对不对呢？所以你也不要去怪他。我们忘了自己了。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事情上，尤其在属灵事情上，真正听话是很难的。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地上有这么大的偏离吗？就是不听话，不听神的话，我们愿意照自己的意思做，对不对？2000年教会历史，你仔细的读，所发生的难处就在这里。神把圣经摆在这里是神的话，你没有照神的话嘛？你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做的嘛？难怪把教会带到一个偏离的光景中了，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属灵的生活也是，我们听人的话，走岔路了。人整天给我们建议这个建议那个，我们就听了啊，那么就照着去做，结果呢，你上当了，对不对？好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啊，很多人经好几年之后才回来跟我讲，我真是后悔啊，当初为什么听他的？我说你是啊，你为什么要听他的？圣灵住在你里面，主住在你们，为什么不听主的呢？你要听他的呢？你听他，你就上当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今天呢，一面来讲，我们是需要听道的，需要听纯正的道理。另外一面来讲，更重要什么？你需要听里面的声音。 如果你不会听主的话，你光听见人的声音是不够的。我可以跟你讲，弟兄姊妹讲，这么多年过来了，因为呢，我们学习听一点主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服侍主，知道吗？这多好啊！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跟随主真是喜乐。哎呀，我要一跟着那些什么这些人呢，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们弄在一起，说有时候觉得烦恼，有什么他们要讲那些东西啊，复杂的不得了，你知道吧？甚至弄到你自卑，自卑啊！你觉得哇，人家学问这么大，那个那么多谈那些东西你也听不懂，对不对？弟兄姊妹，无需要这样。做基督徒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听他就对了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呢一生。在信心上的建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听神的话。所以主在这里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希望这句圣经我们牢记在心，牢记在心啊，弟兄姊妹们，如果将来你在生活中遇见难处，你遭遇一些情况很苦恼过不来的时候，你要虽想这句话，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不够听神的话，所以你走不出难处。如果你在信心中相信神的话，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难住我们的。这些年我常常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到处找答案，今天请问这个，明天请教那个，要不然就是书上。现在更不得了，现在有电脑，这个资料更多，结果越搞越复杂。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主已经把一切都做成了，我们里面又有主的新的生命，你所有具备听话的条件都有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学习听神的话语。感谢主，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里面为着信心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他被称作是信心之父。这个父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个信心真正的表现从他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不要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来看，我们必须看见神在对我们说话。他说呢，于是这件事情过了之后，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里面多安息了，对不对？多快乐啊！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常常经历了主的恩典之后，于是怎么样？下面就回家了啊！他就跟那个仆人呢，回到别示巴去了。这别示巴的意思就是在誓约之中啊，在神活在神的应许和他的誓约当中。然后呢，后面就插进来一段啊，从20节开始到这事以后，就在这件事情，你看这件事情之后呢，还不仅是给亚伯拉罕呢带来祝福，影响他的家族，你看看啊，因为圣经既然讲这事以后嘛，对不对啊？那这事是什么事呢？就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这件事情说的。这事以后，哎，结果呢，我们看见这个连他的兄弟啊，也都得到了祝福了。当然，这个家谱啊，我想我们不必详细去说明。最重要什么？这里呢是神有一个预备，神有一个伏笔啊。这里有比土利啊，这个比土利的这个。生了什么？生了利百家啊，生好像一个伏笔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呢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啊，他每一件事情呢，他都思想的非常的周到，非常的细致，并且呢，神是把他的工作中一切事情都预备的非常的完全。这个是要经过好多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神已经在那边怎么样开始做了预备了。所以今天你我跟随主，你要放心啊，弟兄姊妹们，神为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他老早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好的预备，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有很多人呢，常常觉得哦，我现在有了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哎呀，那个真是太可怜了。我现在是个基督教徒啊，我到处跟人家讲我是基督教徒啊，弟兄姊妹们，你千万不要这样说。你不是基督教徒，你要蒙恩得救，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能够常常站在一个神的儿女的地位上面的话呢，哇，弟兄姊妹们，那你真的是太蒙福了。我记得早年啊，我们刚在西雅图开始聚会的时候，我那个生活很比较穷困的啊。那么当然，这是主粮给我环境上、信心上的一个操练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你这个礼拜就仰望下个礼拜，不知道你下面要过的什么日子。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基金，也没有任何背后的 support， 你不知道该怎么样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常常有时候管财务的弟兄们常常跑来跟我讲，他生活孙弟兄，你们家的生活是怎么过的？那好像是个谜。我说对了，你讲得很对，就是个谜。但是呢，这个谜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我跟神之间的谜。那么我那个时候常常有时候做了一个比方啊，后来我发现这个比方还不太合适。我说你看，今天呢，如果地上有一个人开公司当老板，聘请你来为他做事情，而发不出薪水，顾不了生活，我说这是谁的羞耻啊？这是那个老板的羞耻，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比喻好不好呢？看起来有点道理，对不对？但这个比喻还不太好。后来我才想到，我们是什么？是天父的儿女啊。你记得主的话怎么说吗？天空的飞鸟它呢也不种也不收，对不对啊？那么我尚且养活它啊，一分钱可以买两只鸟啊。那么呢，你们比飞鸟怎么样贵重的多了。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话吗？这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哎呀，这还得了吗？天父的儿女。今天呢，我们在世界上常常看见，哦，那个是女王的儿子啊，那个是王子，那个是公主，对不对？我们羡慕得不得了，他们出来的时候好神气啊。啊，哇，这个王子出来了啊，那个国家的领袖都要来迎接，哇，这是总统的女儿，那么出来了，那么他多神气啊，对不对？但弟兄姊妹，我们看不见基督徒有这种的荣耀的感觉的。你忘了吗？你是谁的孩子啊？啊，你是谁的孩子啊？也不敢讲了。你是天父的孩子，所以我每次想到我有这么伟大的一个父亲啊，弟兄姊妹，我就无需要担忧什么，一切事都在他手中。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神不会不顾他的孩子们的。今天你做父母的人，如果你的儿女，对不起我这样讲，有的儿女实在是非常的糟糕，对不对啊？那么实在是看着叫人心里面难过的，但是呢，做父母的怎么样，还是爱他，还是要关心他。因为什么？他是你的孩子，你不可能不关心他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以蒙恩得救，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神会不顾我们吗？我年轻的时候常常碰见一些弟兄姊妹跑来跟我讲，哎呀，他孙弟，我看神最爱你了。那我说神不爱你吗？弟兄姊妹们，不能怀疑，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神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都有他的预备。今天有很多事情，的确我们遭遇中间很多事情我们很难解释，有很多东西啊，我们自己也讲不清楚，我们自己也理不清楚，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呢，一切都明白。那时候你才知道，在地上的日子，神在环境中给你的安排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呢，我相信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基督徒有两种反应。第一个什么？懊悔自己，是吧？ 因为很多神给的机会怎么样没有抓住。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只有感恩。没有人能在神面前控告任何东西的。到那天你就明白了，你才控告什么呢？你才知道自己犯的错有多大了，对不对？不是别人的错。今天呢，我们常常把错摆在人身上，都是他，都是他，是吧？是他这个他搞的我的这个情况。但到那天去之后呢，你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埋怨，连那些下了地狱的人都不能埋怨，你知道吗？公义的神，他就是全然公义，他把他的事情做到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任何一点点的怨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从主的话语里面领会认识我们的神。今天因为我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蒙的恩典已经是大的不得了的大了，所以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仅仅用地上的眼光看那些地上的一点好处，那个东西会过去的，是吧？我们明明心里面智慧里面知道这些东西地上的事都会过去的，但是呢我们羡慕的不得了，是不是呢？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恩典有多大。你看看我们愚不愚昧，我常常为着自己的愚昧在神面前认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过这样的罪。很多时候来到主面前，我说主啊，我真是愚昧，我为什么度量这么小呢？我怎么在这个圈子里面就出不去呢？整天就搞这个东西呢，对不对啊？你给我的恩典那么大，对不对？有的时候一点事情来了进到心里面呢，叫我们羡慕的不得了，还整天跟我为他做梦呢，对不对？真是好笑。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们胜不过地上任何的一点点的试探和引诱，主也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你要明白恩典。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懊悔这件事情不是给福音朋友听的，懊悔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蒙恩的路啊。所以常常来到主跟前，就是主啊，我怎么这么愚昧啊，我不应该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这个样子？你看看我这个愚昧，你救我，你救我脱离这个情况，感谢主，主就能把你从这个光景中救出来。那么你的一生在主面前什么是一个自由释放的一生，对不对？你就能享受安息，享受喜乐。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很多事情纠缠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呢，有的人被纠缠的一辈子都出不来，多可怜呢！啊，多可怜呢！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所以你看见圣经中常常记载的一些事情呢，背后都有什么一些隐藏的意义在里面的，我们要读出这些东西来啊！神在这里有丰富的一个预备，感谢我们的神。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把这个22章这样交通就可以了啊。那个因为23章呢，它另外制成一个段落啊。那么我们看见，我有点想停在这里，因为我想下面呢我不要讲，因为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停在我刚刚所交通的这个感觉的里面啊，那么大家呢一同来好好的有点交通，好不好？也许我下面不讲了哈，因为我怕一讲又把大家的思想又引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光这一段，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一同来思考来交通。好，我们请低头再念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只有当你把你自己的话解开的时候，才能叫我们这些愚人得智慧。主，我们对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认识的实在是太肤浅。主啊，你所加给亚伯拉罕的福气 今天是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这些被称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我们理当应当像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相信神，并且能顺服神。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因着你话语的光照，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愚昧。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知道怎样顺着圣灵的带领，能够活在你自己的祝福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现在我们知道临到亚伯拉罕的凡百事物都有你的美意，今天照样临到我们的凡百事物也都有你的美意。主啊，叫我们里面过去那些埋怨，过去那些不舒服的，过去那些恨意的东西，今天因你的话一扫而空。主啊，使我们得着释放，叫我们灵里面得极大的满足和喜乐，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神所拣选、神所宝贵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一切的事临到我们都有你的美意，因为这是你手自己的安排。让我们学会在生活中学习伏在你大能的手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纪念我们是微小的人，纪念我们实在是活在自己的愚昧当中的。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恩手牵引我们。主啊，总叫我们在我们有生的年日，不仅能在信心中经历的恩惠和祝福，也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继续祝福下面一段交通的时间，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